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亚太35万人举报元凶，台湾政商界声援诉江。香港20000人联署举报江泽民，议员政要支持。台湾基隆市23位议员声援诉江大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亚太35万人举报元凶，台湾政商界声援诉江。明慧记者孙柏、苏荣台�湾采访报道。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灭绝性的迫害、酷刑虐杀，甚至于活摘器官，堪称21世纪规模最大的人权灾难，遭到国际社会不断谴责。据统计，目前海内外已超过16万名法轮功学员刑事控告江泽民。亚太地区有近35万人，台湾也有18万人声援诉江，举报江泽民的罪行。南台湾地区政商界，包括立委、议员、医师、律师、企业团体，也纷纷发起举报联署，希望能将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持续关心中共人权问题的立法委员林黛华，在参加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新书发表会后，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林黛华颇为震惊地表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恶棍，在民主法治国家是要一命还一命的，只要证据确凿，经过司法审判，在法律基础上让元凶受到应有的惩罚。林委员表示，法轮功学员在信仰上、反迫害上确实坎坷，但绝不会孤单，大家都会给予实质的支持和声援，更呼吁中共现任领导者要像打击贪腐一样，有魄力审判这些恶人，重建中国的人权法治制度。2014年加入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的立法委员李俊毅，多年来很关心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诉求，在得知诉江大潮的讯息后，热烈支持联署举报江泽民的罪行，同时也呼吁台湾民众、两岸人民休戚与共，更不能对中国人权问题袖手旁观，呼吁全世界支持诉江，给中共压力，共同制止这场人神共愤的罪恶，让所有参与迫害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和平人性的基础下，两岸才有未来。民进党议员李清盛在得知大陆诉江大潮后，热烈支持联署，并邀民进党党部内多位行政人员签名联署。李清盛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现今全球掀起告江大潮，当今中国领导人应正视诉江，并有所担当，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功清白与公道。嘉庆动物医院医师何平宇表示，当他经由医院同事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时，只能用傻眼、震惊来形容。何医师强烈谴责中共，无论是在人道主义或尊重生命的立场上，中共活摘器官都是非常残忍且残暴的行为，是天理不容的。何医师将邀集更多同业及朋友签名声援诉江，让活摘器官的事情永不再发生。牙医师黄圣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自然法则，同类是不相残的，而中共的极度违反人性活摘器官太令人震惊和愤怒了，共产党一定会很快走向灭亡。台湾著名的人权律师曾锦元从媒体知道，目前海内外已超过16万名法轮功学员刑事控告江泽民，也联署举报江泽民，并公开呼吁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举报联署征签活动。诉江可以说是21世纪最重要的诉讼、最重要的审判。今天你不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明天你可能是下一个被迫害者，天道不远，就在你的左右。曾律师说，台湾目前有10000多个律师，都应该勇敢站出来促成诉江，不管是用写信协助这些被害人当诉讼代理人，或直接举报，或直接控告江泽民，让首恶在中国的法院乃至国际法庭受到公开审判。高雄应科大教授、中华民国模具技术发展学会理事长简先生在参加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新书发表会后表示，因商务关系经常前往大陆，与普通市民时有接触，得知他们对于当局颇多不满。然而中共严格封锁新闻，阻断自由讯息，他曾几次转告海外实况，他们仍多不信， 中共愚民政策毒害之深可见一斑。简先生表示，得知中共活摘器官令人震惊，其邪恶程度无法言喻。在民主的台湾，听到活摘人体器官的残酷讯息，令人心痛。希望全世界有良知的公民一起为正义发声，尽速结束中共的邪恶迫害，是全世界有良知公民的共同心愿。最后，简先生祝福大陆民众、法轮功学员早日获得真正的民主法治、信仰自由，迎接光明的未来。致力于复兴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华音乐文化教育基金会秘书长翁崇伟对内地有超过16万人冒着生命危险控告江泽民，令他佩服。他说，期待共产党解体那一天的来临，中共破坏传统优良道德文化，仁义礼智信示威，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丧尽良知的活摘恶行，真是人神共愤。翁崇伟说，在台湾，我们会尽全力致力于复兴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结束残酷的共产党体制，同时期待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赶快接受应有的法律惩处，希望内地法轮功学员加油，台湾同胞支持你。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手发起对法轮功的灭绝性、惨绝人寰的迫害，应将其恶行公诸于世，发起全世界对江泽民的提告，早日将江泽民送上审判台，还给受害者与世人一个真相与公道，速将已是海内外一股不可阻挡的共同心声。香港20000人联署举报江泽民，议员政要支持。2015年5月份以来，在中国大陆掀起的控告江泽民大潮势不可挡，迄今已有超过16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民众也以各种形式声援大陆的诉江大潮，声势越来越大。但是在香港，7月份至今的短短两个月里，已有超过20000人签署了针对江泽民罪行的联署刑事举报书。签名的市民直率地说，早知道江泽民坏、共产党坏，应该告。也有大陆游客惊闻诉江，直呼共产党快完蛋了。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自七月初在台湾与香港启动以来，得到多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响应，近期更扩展到欧美多国，参与联署举报的民众越来越多。据主办香港联署举报的团体香港法轮佛学会统计，截至八月底，香港共有21452人签署了诉江的刑事举报书，其中八月份签署的有11167人。为了广传起诉江泽民大潮的讯息，让更多人了解江泽民操纵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反对迫害，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八月底的周末连续两天，在港岛、九龙及新界多处设立连区征签点。虽然碰到下雨天，但仍有不少民众冒雨签名，情况踊跃。在红磡、屯门、深水埗、观塘、荃湾、青衣等地开设的七个征签点，两天总共征得超过3000个签名。在屯门市中心征签点，来港旅游的大陆人士特别多。法轮功学员彭女士表示，关于诉江的真相特刊特别受大陆游客的欢迎，有的大陆游客也加入举报江泽民的行列。一位大陆青年看到诉江的展板，很惊讶地问，有这样的事？随即拿了一份特刊看，在学员讲解下，他很快签了名举报江。来自广东的中年男士陈先生看过诉江的展板，离开后又折返拿了真相特刊，学员告诉他，大陆有超过10万人实名控告江泽民。陈先生直呼这是好事哦，又说这个党差不多要完蛋了，然后签了名。本地民众签署举报的更多，男女老少都有。有一位坐轮椅的长者过来询问是什么事，经学员说明后，他立即签了名。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妇主动前来说要帮忙征签，自己也签了名。学员很惊讶，他的签名像书法，字体很美，一看他的名字叫莲花。在红磡德民街的征签点，虽然不时下着雨，市民仍踊跃签名，当中有年轻的，也有古稀高龄的。据法轮功学员阿荣讲述， 有一位白发斑斑的阿婆知道在素江，便主动来签名，一笔一画非常认真，还说她知道江迫害法轮功，杀活人拿器官，很坏很坏，所以她也要举报。问她多大年纪，原来已经86岁了。一位拄着拐杖的阿伯72岁了，知道是起诉江泽民，便把拐杖搁在一旁，拿起笔来签字。阿伯与不少联署的市民都表明，江泽民和共产党坏，迫害好人，我们都知道。深水埗鸭寮街征签点一带人流络绎不绝，在那里征签的法轮功学员卢先生表示，民众都很愿意拿真相资料跟他们讲为何诉江，只要说上几句，往往都愿意签名。一名50多岁的男士一边签名一边说，早就应该告他了。一位在附近居住的中年女士看到征签点，便趋前了解，知道是举报江泽民，便说应该告梁振英，边说边离开。法轮功学员马上回应，这就对了，江泽民就是梁的总后台，所以先告江泽民。过了一阵，他走回来签名，说我支持你们告江泽民。两位大陆出差香港的男士到来逛街，看到举报江泽民的海报，便走过来看。学员递给他们真相资料，讲述江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真相。他们二话没说，拿起笔来都签了名。一位本地老伯知道是要告江泽民，也拿起笔来签名，还说这坏家伙早就应该告他了，祝你们成功。在荃湾地铁站的征签点，签名者踊跃，两天下来签了近900人。协调的法轮功学员周女士说，那里看过真相报纸的民众比较多，征签的学员也非常用心。对这两天的连区征签活动，参与的法轮功学员都深有感受，他们认为这么多年来大家坚持不懈讲真相，令更多各界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也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都起来反对迫害。屯门点法轮功学员彭女士很高兴地说，许多民众都觉醒了，觉得他们很了不起。除了广大民众积极反应，联署行动也得到了不少香港议员、政要与各界知名人士的支持。较早前，包括单仲凯、李卓人、梁耀忠、胡志伟、梁国雄等立法会议员，以及前立法会议员冯志活、学者郑宇硕教授等，都先后签署了刑事举报书。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赞扬诉江是好事，他说江泽民打压人权，犯了很多反人类的基本罪行，这大家有目共睹，所以我们觉得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应多发声，希望他受到制裁。梁耀忠议员也说，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进行起诉非常之好，我希望更加多被压迫的人能够走出来表达不满，必使中共政权面对他们犯下的这些残暴的行为。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认为诉江大潮意义重大，希望尽快将江泽民绳之以法，他牵涉很多人犯罪，这是一个集团式、一个大规模的犯罪集团，是很恐怖的，必须受到立即制裁制止。他呼吁所有有正义良知的人都能挺身而出参与举报，我希望不单在中国，而是有个国际法庭有效制裁这些滔天罪行。台湾基隆市23位议员声援诉江大潮。明慧记者郑雨嫣台湾综合报道，台湾基隆市议会第18届临时会的最后一天，2015年9月2日，23位市议员陆续在刑事举报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举报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及反人类罪等滔天罪行，声援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状控告江泽民的义举大潮。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海外来联署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民进党籍议员蔡诗应表示，很钦佩在中国大陆16万的人民愿意主动站出来，在法律上、刑事上控诉江泽民的罪行，并且希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予以起诉。国民党籍议员吕美玲表示，非常乐意签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他说，有罪的人当然不仅要揭发，而且要绳之以法，这样的话才能够正视听，同时能更真正的落实人权的保障。对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向两高院提出诉江的壮举， 吕美玲感到非常敬佩，她说真的要向你们溯江的法轮功学员致敬。民进党籍张锦煌议员强调，对站出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深表敬佩，并呼吁中共现当权者应积极主动侦办，还法轮功学员一个公道。无党籍连恩典议员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我愿意支持签名举报声援溯江的活动。民进党籍议员陈东才说，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很有秩序的团体，我再次呼吁中共应该要好好对待这些法轮功的学员，不要这样一面的打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民进党籍议员施世明指出，对于中共不人道的迫害、活摘器官，台湾应要大声疾呼并要求制止迫害。施世明说，台湾应该要为这些受迫害的民众来大声疾呼，要求中共应该要赶快停止这些不当的行为。面对这场堪称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除了亲身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大勇无惧的提告，来自各界人士的正义力量也不断涌现，声援这场溯江大潮，法办江泽民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相信重拾人类共同的良善和普世价值已是指日可待。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迫害下的坚强不屈。60年前的秋天，在1955年9月的上海，龚品梅、金汝贤等30多名天主教神父及300多名教徒在上海被逮捕入狱。1960年3月，龚品梅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主审判官再一次要求龚品梅和政府合作，做中共领导下的所谓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领导人。龚主教回答说，我是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假设我脱离教宗，我不但不能称为主教，而且连做教友也不够资格。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们绝不能夺去我的信仰。80年代在国际压力下，中共宣布龚品梅承认错误被假释，而80多岁的龚品梅却拒绝在所谓改造好提前释放的证明上签字。能够活着走出中共的监牢，龚品梅是幸运的，而很多天主教徒没能等到自由，就默默地死在了监狱、劳改营里。信仰自由虽然写在中国的宪法里，但是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只要有人忠于自己内心的信仰，不服从于中共的教化和招安，中共就会把他们当成异己或敌人铲除，污蔑为反革命、特务、邪教徒，可以随意逮捕、关押、流放、奴役，以致扼杀。16年前的夏天，在1999年7月的中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不服从于中共的信仰取缔，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劳教教养，有的被判刑。在中共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有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迫害致身体残废或精神失常。受难的法轮功修炼者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劳役，承受殴打、体罚等肉体折磨，还要承受谩骂、诬陷、诋毁等精神摧残，磨难重重。但是他们始终不背叛、不屈服、不怨恨。大庆油田工程师王斌因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判劳教，后在劳教所，王斌遭到数名犯人的毒打，因伤势太重，因颈部血管破裂、心脏功能衰竭，于2000年10月4日晚死亡。法医鉴定，主动脉打断，头被打漏，眼被打瞎。江西法轮功学员陈宝芝先后3次遭绑架、诬陷、非法判刑。2001年10月份，被非法判11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各种酷刑迫害，牙齿被打落4个，右耳失聪，右肋骨骨裂，肝脏严重受伤，双臂双手丧失功能，下肢行走困难，多次摔倒，腿部时常抽筋，过了几年才逐渐康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石村法轮功学员贺秀玲，在尚有呼吸的情况下被活摘了肾脏，送入停尸房，他的双眼还在流眼泪。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郝润娟 因四次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被抓，2002年遭22天酷刑摧残后死在广州白云看守所。当家属被通知去认尸时，遗体已面目皆非，内脏全掏空，皮肤被剥光，眼镜被挖掉，只剩下一堆尸骨肉，还带有鲜红的血迹。在中共长期红色的恐怖下，在每日无神论的宣传教化下，在几十年的高压洗脑下，面对铺天盖地的诽谤、变态的非人折磨，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依然微笑着至死不渝地坚守真善人，坚持讲真相。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忍辱负重的毅力，还要有大慈大悲的胸怀。对于一切遭受迫害者，我们应该给予同情和帮助，对于一切暴力残害，我们应该给予抨击和制止，因为人性应该是向善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成念法轮大法好，从忧郁症中解脱。我与现在的丈夫都是再婚，丈夫的一双儿女曾先后患上忧郁症，幸亏他们选择退出邪党组织，并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以从严重的忧郁症中解脱。2007年，丈夫的女儿得了抑郁症，多次寻找地方自杀，不想活了。我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乱想。他开始不相信，又怕被中共迫害，不按照我说的做。后来他的症状日趋严重，我又反复给他讲，他终于选择了三退，并且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抑郁症渐渐好转，不想自杀了。后来女儿去外地旅游时被水泥板压断一条腿，他知道求大法师父救他，腿伤很快就康复了。去年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痛得他只能在地上爬着走，他又求大法师父救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很快就不痛了，病好了。丈夫的儿子在北京某部门工作，2009年工作变动，因为他不熟悉业务，加上新同事的轻视和工作的紧张，他突然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在北京大医院专科门诊找专家医治都不见效，而且越来越严重，几个月都无法上班了，吃不下，睡不着，四肢无力，大汗淋漓，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儿子倍感绝望，打电话给我述说心中的苦，说他这一辈子完了，小孩还那么小，谁养大啊？父母爷爷谁照顾啊？等儿子诉完苦后，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说大法师父能救他，劝他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很快好起来。儿子知道我修大法身心受益的事，但是害怕中共的迫害，不敢信。又过了一个月，他的病情更严重了，我就用他姐姐的手机给他打电话，再劝他三退，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回儿子动心了，三退了，开始常念九字吉言了。念了一周，他病情好转了，念了半个月，病情好多了，一个月后抑郁症全好了，能吃能睡了，也开始上班了。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儿子非常感恩大法师父将他从绝望的深渊拉了回来，现在他们全家都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